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感谢神再次同大家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特别今天是年25，大家知不知道？礼拜六就是大年初一，我在这里同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蒙福，主恩满满。中国人拜年呢，很多时候都会讲恭喜发财的，我又应下节，同大家讲声恭喜发财。大家恭喜发财，大家没什么反应了。大家听见发财就好像很害怕，基督徒不讲发财的，不可以贪财，这都是世界的东西。不用怕，我讲的发财呢，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十节所讲的天上的财，不是讲地上的财。天上的财宝才是永恒，不会被虫咬，不会被贼偷。那怎样才可以多些天上的财宝呢？就是遵行主道，爱神爱人，多行善事，周济贫穷，这些就是天上的财。我们每个人都有本存折簿在天上面，希望将来回天家的时候，每个人的存折簿都是存款丰富。因此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彼此鼓励，一起发多些天上的财宝。每逢新年，我们总会讲送旧迎新，买新衣，买新鞋，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基督徒在新的一年呢，也都讲求更新，希望属灵上有长进，在新的一年呢，有改变，也都有新鲜的经历。我们都不愿意我们的灵命落在一个停滞不前的境况，所以很多基督徒呢，每年新年都会立志，例如立志新的一年呢，的灵修生活会好一点，新的一年再读晒本圣经一次啦。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世俗的东西缠绕住，过了大半年都出不到埃及，去不到出埃及记，不要说彼得前书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有排都去不到大结局，去不到启示录那里。所以我提议大家今年一起立志，求神带领我们得到新的异象。当我们领受到新的异象，我们愿意被神带领，我们就会更加渴慕神的话语，保证大家很快就由创世纪看到去启示录。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新的异象，新的方向。让我们首先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是跟主你讲，我们很需要你的指引，我们讲渴求你的话语，求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行出的每一步都合乎你的心意，并且充满着力量去成就你在我们教会中的计划。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求，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今天，向着前面走，而教会需要健康的向前走的话，就必须要有异象。有异象就表示我们是健康的教会，所以一讲到异象呢，就一定是向前走的。圣经在这方面有很多记载，在旧约里面超过86次，新约有15次记载与异象有关。异象的英文不是很复杂的，是 vision。 箴言28:19，大家刚才读过，没有异象文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不过请大家留意下面有个细字，有时我们都会忽略，或作默示。异象和默示是相通，异象是和合本的翻译，有些翻译做启示、上帝的引导、上帝特别的指引等等。更加现代的讲法就是一种属灵的体见，所以异象这个词语包含了很丰富的意义。意思是什么呢？是神将他一些的心意向我们敞开显示出来，给属神的人去明白，去知道神想他们怎样做，而且跟我们面前的日子是有关，不是讲三十年后的事，是较近期的将来，神要我们做些什么呢？而神是透过很多的途径，例如人物、事物、现象、环境等等，帮助我们慢慢去掌握到神的心意。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在未来的三四年，要我们做什么。所以一讲异象呢，就是跟将来有关，特别是短期的将来。当神的心意向我们表达了出来，然后我们开始明白， 当我们有回应去跟随异象，我们就说我们得到神的引导，我们就发现有道路可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放肆就是没有一条合适的道路，就是各有各，这个说去东，那个说去南，我说去西，你说去北，有些就说东南西北都不是，是停在这里，个个都有自己的道路，我们就好像在这里打空气一样，这个就是放肆。那这个群体就很难向前行，没有方向就是放肆，30年后仍然原地踏步。异象能够带动教会群体向前迈进，是有方向的迈进，有上帝的带领。滕近辉牧师大家都应该听过，他虽然已经回了天家，但是讲到异象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段说话是很好的。他说放肆就是随便，一个没有异象的人随意而行，不是讨主的喜悦，乃是讨自己的喜悦，不是照主的旨意而行，乃是照自己的意思而行。一个没有异象的人没有方向，一个没有方向的人没有道路，一个没有道路的人不能向前走，只能在旷野漂流。教会没有异象，我们就好像在旷野漂流，教会就会举步维艰，行在一条崎岖的路上面。求神帮助你一起去寻求异象，一起寻求神对我们的心意，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异象是一个基督教的用语，如果你跟非基督徒讲异象，人家可能不知道你讲什么，但是在现实社会呢，他们虽然不用异象的词语，却有异象这个观念，只不过他们不用异象，而是用愿景这个词语，英文亦都是 vision， 即是愿望见到的景象。好像某些高官、某些大企业的老板，他们都说，都会说我们未来的愿景是怎样怎样，即是说这些的政府官员大公司老板觉得未来的两三年他们有什么需要完成，将会怎样去发展。他们有愿景的话，他们就觉得有方向有目标去做。但愿景和意象最大的分别是，愿景是人的意思，强调了人的聪明智慧，人的谋算筹划去想出一些东西。当我们讲意象，就不是人的意思，不是靠人去胡思乱想，而是上帝的意思。神的心意向我们启明，是出于上帝的感动和带领。神是透过圣灵将这个异象的信息传给我们，是一种灵里面的领袖，帮我们怎样走前面的路，引导我们向前走，去完成神的计划。那容不容易去领受异象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些是属神的事，神是看不到又摸不到，但又无所不在，充满智慧。他怎样向我们这班人来显示他的心意呢？是不容易，但我们相信神有为我们预备，因为他会透过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灵里面酝酿出一个共同的体见，让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神为教会所预备的，我们一定要按着这个方向向前走，我们就会发现整间教会就很有方向，很有动力。我们相信活着的主真的会对我们讲说话，所以当我们寻明道，我们就有路可走。如果不是，我们就变成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相信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努力，彼此同心去寻问一件事，主要你想我们教会做些什么，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不需要夸口想到10年后、20年后要做些什么，10年、20年太远，我们只要问神在未来这几年我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那就够了。因为每一步踏出去都是眼前的一步，我们相信上帝这位伟大的神会带领我们走前面每一步，越走越远，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起劲。我们想不想？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给我们有新的异象，受新的学习，有新的方向。 如果有人问我们有什么意象，我们会不会想都不想就说、我们的意象就是传福音、要遵行大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作主耶稣的门徒。有没有人听过这样讲他的意象呢？其实所有基督徒都知道要遵行大使命，那我们还需不需要问神寻求他给的意象？大使命不是你的意象，不是教会的意象，大使命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命令，既然是命令就必须要遵行，是不需要我们去求，无论我们寻不寻问上帝，我们都要遵行大使命。大使命是一个很大范围的工作，基督徒所做的工都是在大使命这个框框里面，因为这个大使命不是只是给你一个或者是某一间教会，而是要普天下所有基督徒所有属神的教会合在一起，去使万民作主耶稣的门徒，不是个别教会或者个人去使万民作主耶稣的门徒，这是没有一间教会没有一个个人可以做得完的工作，我们只是做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寻问神，在这个大使命这么大的范围的工作里面，我们要负责哪一个部分？究竟神要我们集中力量向黄金海岸的华人传福音，抑或积极发展本地英语福音工作，还是组织宣教队伍进行跨文化跨地域的宣教？如果是这样，我们向哪一个民族宣教？我们向哪个方向走？当然最容易的就是坐在教会等人来，你来我就传福音给你，但这个是不是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在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里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因为大使命不是单单带人信耶稣那么简单，还要将主耶稣的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吧？又要教训他们，又要他们遵守，我们要帮助万民遵守主耶稣的吩咐，我们做不完所有大使命范围内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寻问神，找出我们的岗位是什么，怎样分工，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如果我们很想教会充满意象，好想意象来到导引我们教会向前迈进，那我们不能够单单坐在这里，是要有准备。当意象临到教会，跟教会需要有什么表现呢？是应该有以下五方面的表现或者特征，表明了它是一间愿意领受意象、愿意被神带领的教会。第一，有意象的教会是一个多多祈祷、仰望上帝的群体。领受意象需要祈祷，当领受了之后，是不是就不用再祈祷呢？不是，而是需要更多的祈祷，去仰望圣灵供应的能力和智慧。无论个人的、小组的、团契的和教会的祈祷会，都需要很多人去参与，一起求神来到引导。第二，有意象的教会是会尊重传统，但是又会超越传统。大家都知道前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传统，我们非常珍惜，因为这个是前人的努力，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很多的血汗、很多的摆上，使到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根基。但另一方面，当异象临到的时候，亦不会受困于传统，是会更新改变，来到配合前面发展的计划。既然异象和向前行是有关，当向前行的时候，就是讲紧发展性、开拓性，面对就是一个新的处境、新的挑战，我们就要灵活变化，适应各种挑战，承担各种的压力，为的是要完成神的工作、天国的计划。因此面对传统的时候，好的我们要持守，但是当一些东西不能够配合新的形势，有异象的教会是愿意作出一些改变，为的是要将神的计划来到落实出来。第三，有异象的教会弟兄姊妹是能够很勇敢地踏上从前未走过的路。我们敢不敢去走未走过的路呢？很多时候我们彷徨，太多东西掌握不到，很多东西不肯定，会犹豫，会却步。异象是未出现的东西，但是神要我们做的，唯有凭着信心 向前踏进，然后依靠神去行出每一步，去成就主喜悦的工作。约书亚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个是信心的路，是要用一脚踏落条河，那里河水才会分开，他们都是走紧一条未走过的路。第四，有异象的教会，弟兄姊妹是很愿意去装备自己，追求长进，当要为神去成就所看见的异象是不简单，例如开拓一些新的事工，哪些人去做，有没有适当的人去做，要落实异象需要很多人去参与，需要装备，需要操练，不是单靠愿意就可以，所以栽培班都需要有很多人来参加，因为所有人都很想被神所用，去完成神交托的工作。第五，有异象的教会，弟兄姊妹是同心团结，彼此配搭，为了去落实共同的异象，大家一起努力。有人才参与是好事，但人才相争反为不妙，个个看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个个看自己的恩赐比别人大，就很麻烦，因为教会是一个信仰的群体，是一个整体，教会不是个人，没有个人英雄，不是走独行侠的路线，我们需要彼此同心合作，那那个力量就非常大，神就大大的喜悦。所以作为一间愿意领受异象、愿意被神带领的教会，必须是要多祷告，不会受困于传统，能够勇敢踏上从前未走过的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装备，和大家都愿意同心合一去完成神交托的差事。这里的五大诉求是缺一不可，我们需要有这五种的预备来到领受神的异象。当我们领受了异象，知道这条道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教会就会一路按着神的心意向前迈进。当神知道我们是按着祂的心意而行的时候，祂就会丰丰富富赐福加能赐力，我们就大大经历到神的伟大和祂的荣耀，教会就充满动力去完成这件事情。灵里面兴旺，上帝赐下异象，会将人的生命完全来改变，让人充满火热，向着全路奔跑，对基督徒的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会亦都充满复兴的能力，这个就是异象的威力。既然我们觉得异象是这么好，可以带领教会向前迈进，我们想不想黄金海岸还基督教会是这样的一间教会呢？如果说我们很想有异象临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怎样去领受呢？究竟我们要透过什么方式帮到我们去明白神在我们教会的心意？正如刚才说，一间充满异象的教会需要具备五项条件，而当中最最最重要的，我相信就是祈祷。是很简单，但又很难做，教会要多些祈祷是很困难，但这个是领受异象的不二法门。当你常常发表意见说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要发展这个事工，不要发展那个事工，这个讨论都能够帮助我们去吸取到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需要继续去交流商讨。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就是一起去神面前来到祷告，一起在神面前领受异象，领受神的引导。很多时异象的产生是在祈祷的气氛当中出现，是在众人愿意祷告、愿意信靠神、仰望神的时候去领受。当我们只是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智慧，觉得样样东西自己都可以搞定的，我们没有去祈祷求神，只是晓得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想，我们是永远想不到有什么异象，想不到神的心思意念。但是当我们祈祷就不同，因为神往往透过我们的祈祷，特别是群体的祷告，那种的属灵气氛里面，神就对我们讲说话。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例子，随便举几个例子，《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柯教会一个历史性的转捩点，就是差遣保罗和巴拿巴 一开始的时候是整班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禁食祷告，然后圣灵就说话要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到各个会堂里面讲神的道，于是就成为教会划时代的行动，就是在敬拜祷告中上帝所给的异象。所以我们很想有异象，神就要我们先做什么呢？就是要大家多些一起祷告，那上帝的灵就可以很活泼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话。祷告就有异象，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曾经有个异象，这个异象促使他去到外邦人哥尼流家去传福音。哥尼流是意大利型的百夫长，大家不要看轻这件事，是很革命性的行动。彼得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觉得外邦人都是不洁，要他去到外邦人的家去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因为当时的犹太传统习惯文化意识是不容许他这样做，但是彼得就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领受了异象，而这个异象是神告诉他要他这样做。神不是直接对他说话，神是透过他看见一块大布，里面放有很多的走兽昆虫同先天上面的飞鸟，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些都是不洁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天上面扔下来，然后有声音说劏了去吃吧。这个传统的犹太人彼得说、不行不行，这么污糟邋遢的东西怎么吃啊？但有声音说我已经洁净了的东西你就可以去吃，即是提醒他在他眼中所见的才是最重要，神话洁净的就是洁净。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敲门，是哥尼流差遣来的人，彼得就明白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个异象告诉他这些外邦人他是要去接待，所以他就去到哥尼流家将福音传给他们一家人。福音突破文化突破族群去到外邦人当中，就是从彼得这个传统的犹太人领受了异象，他就毫不犹豫立刻去进行。好得意，神有很奇妙的作为。那为什么彼得可以领受这个异象呢？使徒行传十章九至十节说，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看见天开了，有些异象临到他心灵。大家看到吗？是祷告，当他祷告仰望神，神就给他看见这个异象。主耶稣三十岁出来准备服侍，他按众人的意受浸，圣经说天就开启了，圣灵就临在他身上，形象像鸽子，又有声音飞人说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景象。但是当时耶稣做什么呢？路加福音三章有一节说，耶稣也受了浸，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又是祷告，是吧？我们有一样东西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异象和祷告有关。所以当我们要去寻求教会异象，要神带着我们向前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操练祷告。以前不喜欢祷告的，现在要多些。当我们愿意多些祷告，教会很有祷告的气氛，人人仰望上帝，信靠上帝，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上帝就会透过他的灵向我们众人讲说话，异象就会带领我们向前走。圣经是这样讲，其实历史都是这样讲。华福运动很多人都听过，已经经历了44年。1976年在香港的教会举行第一届的世界华福大会，之前是没有什么华福大会的。那年的华福大会，世界各地的环教会领袖一共70多人齐集在香港，来到展开环教会普世的福音工作。第一届的主题就是异象与使命，就是看见异象。这个异象就是要全球的环教会凝聚一起，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这个就是当时的口号。之前的环教会都是一盘散沙，各有各做，但当时神就带领这些教会凝聚一起，成立华人福音中心。 滕近辉牧师、蔡元云医生都是当时的同工，是意象推动华人福音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运动呢？当时经历过的人告诉我们，是因为祈祷，祈祷的气氛里面孕育出这个运动。所以如果我们要领受意象，无论个人或者教会，就是要祈祷。首先要加强个人的祈祷生活，不要每天只有个借饭祷告，其他什么都没有。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多为他人，为教会，为周围来到祈祷，静下来仰望上帝。当个个都是这样做，我们就成为祈祷人。但这样都不够，因为教会是集体，所以需要回来集体祈祷。教会有不同的祈祷会，大家为教会好的都需要回来，除非你不想教会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大家都爱教会，想教会行在神的计划里面，相信异象能够带动教会向前行，我们就需要更多的集体祈祷，寻求神在我们教会里有什么指引。当我们这样做，上帝就会动工，圣灵就会引导，教会就知道未来的步伐是怎样。所以祈祷很重要，教会要发展需要很多祷告。这个话易不易，话难不难，但是就正正考验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精兵里面。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被呼召跟从耶稣，所以我们要寻求从神而来的异象。当然我们的异象不一定是彼得的异象，我们也不需要硬在圣经里面找一个人物来代入他的异象里面。我们不需要效法亚伯拉罕的异象要离开本族本家，又不需要效法以赛亚先知的异象去到那些耳朵发沉心蒙之油的人那里去传福音。但我们要明白，圣经记载这些人物是要告诉我们，人是有异象，我们需要学习这些人怎样去顺服异象。当我们领受了异象，就要放在心里面，并且要努力持守。异象不是神叫我们完成一个活动，一个 event，而是神给我们一生的目标。所以当我们领受了新的异象，就会成为我们生命核心的一部分，我们要常常记得去实践。因为异象不是明天做完后日就收工的 program， 是要一路做一路求神带领，不是为交差。异象是带动我们生命向前迈进的力量，可能是要一生一世都要付出的努力。很多人说新的事只有三日旺，盼望我们如果有新的异象，不会只是旺三日，而是能够一路持守下去。保罗在这方面就有很好的见证，甚至可以说是异象来到导引他的一生。使徒行传26章19至20节讲的那人去捉拿保罗，或者搞乱天下。保罗说他只是忠于上帝，是神叫他这样做，是有异象向他讲明的。以致保罗由一个敌挡基督教、捉拿基督徒的人，变成传扬基督的人，是不断地做。在他坐监的时候，仍然努力跟从异象，并没有放弃。无论经历多艰难、挫败，什么环境，被毒打、被钉石、流落荒岛、被蛇咬，都要坚持，直至殉道。什么力量使到他这样呢？是异象驱使他去成就神的计划，所以他的一生是很有方向。他知道神怎样带领他，要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就是神给我们的异象。保罗的例子很触动人心，但已经这么多年，差不多2000年，今天上帝会不会同样用异象来到驱使地上的教会为他作工呢？我就讲下一个当代的例子，这个大部分都是香港来的，我就讲一个香港的例子。有一间教会做了一些能够突破他自己原有的框框，而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都不可能做到的事工，正正就是因为有异象带领他们，即是说神的心意驱使他们这样做，他们就真的放胆去做。 讲埋呢间教会嘅名都唔紧要，因为呢个系好有见证嘅例子，亦都系登喺文章上面公开咗。呢间教会叫做生命众浸信会，喺将军澳坑口富宁花园，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或者去过，有好大嘅礼堂，但系喺2006年嘅时候，佢仲系一间小组教会，即系唔系好多人，发展得好缓慢。但呢间教会好有心，喺嗰年佢哋就做咗一件事，就系进行多日嘅禁食祷告。佢哋做咩咧？就系喺祷告中寻求上帝嘅心意，究竟神想佢哋做啲乜嘢？结果喺最后一日，佢哋去做行区祷告，即系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喺自己区里边一路行一路祈祷，寻求神嘅心意。当他们一路行区祈祷，看看神有什么异象给他们，结果神给他们看到什么呢？大家猜不猜？很难猜的、他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印尼女佣工，那些印尼姐姐每个星期日都有很多这些印尼佣工坐满在公园、屋邨、楼梯底那里没事做。他们行区的结果就是看见这些印尼佣工的需要，他们很有感动，要跟这些佣工分享福音。但是容不容易啊？跨族裔、跨文化，虽然这些佣工都懂得广东话，但是讲多些可能都不能够沟通，而且有很多还是回教徒。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行下行下，神的灵跟他们说话，你们要关顾这些的佣工。他们很有感动，回到教会再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祷告，一起去领受，结果他们真的得到一个共同的意象，就是要服侍这些的佣工。真正的教会意象是有共鸣，如果神要带领整间教会，神不会只是感动一两个人而不去感动其他人，神不会只是告诉牧者听或者教会领袖知道，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向众人显明，所以最后经过很多祷告，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就开始了向印尼佣工传福音的工作。对于这间教会来说，没有经验，没有适当的资源，但奇妙的是神有为他们预备。在那区有一间印尼的华侨教会，之后呢两间教会就合作。有些事工如果缺乏经验、缺乏资源，就要跟其他教会合作。我们教会就好像很少跟其他教会合作。好了，当他们两间教会合作了之后呢，事工就慢慢上轨道，亦都慢慢积累了经验，是不容易的。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做都去做呢，他们会告诉你是异象驱使他们做。几年之后成绩都不错，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来了。2011年那间印尼教会要退出，要他们自己一力承担这个事工，他们资源有限，经过祷告之后，上帝的异象要他们继续，最后他们都愿意承担起整个事工，结果都做得不错，神大大赐福，还为他们预备了一对印尼华侨的牧师夫妇，之后发展又大了很多，又看见神更加赐福给他们的服侍。当然他们香港人的事工崇拜是没有停过，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人在聚会。所以在香港做印尼佣工的福音事工做得好的教会，生命众浸信会是很有代表性，是不简单。他们今天见到成果，可以大声嗌哈利路亚，但是回头看一点都不易做。为什么他们够胆踏上这条从未走过的路？是异象驱使他。他们知道就算点艰难都要行下去，并且不断时刻仰望神，就会看到神的带领。有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的，我想大家一起读嘛，以赛亚书43:19，我们一起读嘛。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会开很多的路，就算有困难，但仍然看到 很多恩典在里面，这条路是神带他们行，他们就要勇往直前，不再觉得困难。事实上困难仍然存在，但是这些都影响不到他们。有异象就有动力，保罗昔日如是，今日教会如是，神的作为到今天都是一样，永远不变。我们要清楚从神而来的异象，并且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在过程里面，我们仍然要不住的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走每一步，因为有时真的不知道怎样继续走下去。有时神又会禁止我们行一些我们自己认为对的路，好像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领受了异象，神要他去到外邦人那里传扬主的名，这个是史无前例，完全没有前科。世界这么大，行哪个方向去传呢？跟哪个去传呢？他完全不知道。保罗这个异象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目标来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去做这件事。异象很多时只是一个方向，要不断的祷告。保罗愿意去，圣灵就一路带领他，有时禁止他去一些地方，有时又带领他去另一些地方。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旅程，他原本想去熟悉的亚西亚省，这个亚西亚、当时他去到以哥念的时候，圣灵就禁止了他去亚西亚。他打算经美西亚这里去这个比推尼这里，但是呢圣灵又不给他，神先后举了两个 stop sign 给他，不准他去传福音，为什么这里不给他，那里不给他呢？结果呢他们去到西北边一个港口叫做特罗亚，特罗亚这里都还未知下一步怎么走，在那里默默等候，最后在那里领受了马其顿异象，神要他们坐船向西行，将福音传到去欧洲。那我们教会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我相信有的，大概在19年前呢，当教会的异象是要建堂的时候呢，负责的弟兄姊妹呢都很努力去物色地方，包括寻找一些待售的空地呢，又考虑在工业区里面找厂房来到改装成教堂呢，又去找一些出售中的现成教堂呢，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当时我都有份去帮手物色这些地方，经过一段时间呢，最后我们找到在 High Street 和 Johnston Street 交界一间出售中的小教堂，售价是60万。记得当时呢还有一大班弟兄姊妹去实地参观，在座有哪位当日有份去的？不是很多，四个，很多的。大家都记得当日是怎样，大家都很兴奋，有些说、这里第时就拿来做主日学，有些说、这里第时拿来做爱言，大家都很开心、好像一定买得成这样。间教堂虽然小一点，但是圣座入伙之后可以即刻可以用，不用花太多装修。大家商量过之后准备跟业主谈下买入的事，但业主说现在要64万才买。大家回来又再商量，都好了，决定向业主说我们有诚意买的，希望价钱可以再商量一下。谁知业主说这个时候、不卖了，索性不卖，因为刚刚有发展商准备出高这个价钱买入来拆了它，起多层的 units。 结果我们真的差少少就买得成，但是神举起个 stop sign 不让我们买。当时大家都有点失望，唯有继续找其他地方。如是者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忽然收到市政府的信，说 Arundel 有一块地，我们可以申请来兴建教堂，每年只需要给很少的租金就可以了，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回头看回神的预备真的很奇妙。保罗一领受了异象，有新的方向，就立刻信服。但是神有奇妙的作为，有时人信服了异象，又不一定达到人所想象要得到，不过却令其他人在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祝福。有一个美国芝加哥的富二代叫 William Borden， 威廉·波顿，他的家族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富豪， 他中学毕业的时候，爸爸给钱他去环游世界，增广见闻，好让他将来可以继承家族的生意。他自细就认识主耶稣，当他去到亚洲、中东、欧洲旅行的时候，神让他看见贫穷的人生活没有盼望，让他对受苦的人有负担。经过祷告，神给他去中国大西北宣教的意象，于是他准备放弃家族的财富。他在他本圣经里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s， 不保留。既然他领受了意象，他就毫无保留地去跟从意象。他在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很多高薪厚职，包括他家族的生意等着他，他全部拒绝，却选择了去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那里读神学，装备自己。他爸爸对他说，如果他去做宣教士的话，那他以后就不可以承继家族的产业。于是他又在他本圣经里写了两个字 No retreats， 不退缩。既然信服，就信服到底，不会退缩。神学毕业之后，差会派他去工场之前，先派他去埃及接受训练。但是很不幸，在他埃及的时候得了重病，一个月之后就被接回天家，当时只有25岁。在他离世之前，他又在他本圣经里写了两个字 No regrets， 不后悔。在人看来好像很可惜，也都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一个年轻人有异象又信服，却会这么短命，好像一些事都做不到。但是有人说，生命不在乎长短，只在乎怎样为神而活。威廉波顿在耶鲁大学第一年，他开始了一个早祷会。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得两个人，就是他和另一个同学。但神好使用这个小组，第一年完结的时候，小组已经增长到150人，每日早上一起读圣经祈祷。到第四年的时候，小组已经有1000人参加，而当时全校的学生只有1300人。他同学说，他们的生命是被威廉转化了，而整个校园的属灵气氛也都被威廉改变了。同学说，威廉有一种很高的灵性，是他从他传言降服在异象的带领开始，而他的三句名言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就成为以后很多很多基督徒的鼓励和榜样。最后我想介绍几幅教会的图像给大家看看，就是当一些教会充满了异象蒙神带领，走上一条上帝喜悦的道路的时候，神就赐下很多的恩典。教会为了铭记神的恩典，他们就会用一个新的标志、新的教会的 logo 来到纪念神的带领。第一间是叫香港仔浸信会，曾经经历神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重新得力，教会的祷告会由原先10个、8个人，在互相鼓励之下，跟着有20、30个，到后来祈祷会超过100人，要由课室转到去大礼堂。神给他们很多的异象，教会由此经历了宣教的突破，先后开了2个福音堂，每个礼拜日有3堂的崇拜，有很多人献身侍奉，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奉献增加，经历很大的恩典，都是从祈祷开始。教会就将这些恩典反映在教会的标志上面，在那个 logo 上面来到改变，来到感谢上帝的带领。这个其实是一个旧的标志，就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就是90年代经过神的带领出现了很多突破， logo 就改了。这样左边这个是主还是王呢？其实又是主又是王，因为耶稣是主又是王嘛。中间就是一个十字架啦，十字架中间大家可能看不到是什么，是什么来的？很多鱼，不是多鱼，是很多鱼，是得人如得鱼的意思。香港仔是个渔港嘛，所以这个标志很有意思，是由90年代开始表达了神带领他们行出一条新的道路。
第二间我想讲的就是牛头角浸信会，简称牛浸。早期的标志很简单，中间有个十字架。这个教会原本在牛头角一条横街的，80年代只有很少人聚会。我大概30几年前都去过这间教会，因为那时我都是住牛头角，还未信主。记得间教会很小很逼，你看到影张相都要站在马路边才能影到的。到90年代，新来的牧师带领会众不住向神祷告，求神带他们走前面的路，求神给他们有异象。到90年代一直到96年，神赐下异象就是要扩堂，并且要比当时的堂所要大7-8倍，财政预算去到3000万，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为了要实践异象，每次崇拜他们都要提早回来祈祷，一路来到等候神，一路寻找新的地方。结果前后3-4年已经物色过15个地方，过程是很艰难，当中看中了准备落订的，神又阻止他们，后来才发现感谢神，幸好没有买到，原来是有问题的。跟着神奇妙的带领，给他们在同区买了一间专播三级电影的戏院，跟着改装装修，最后埋单2500万，搬了入去3年左右，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到今天有700多人聚会，又要开始想扩堂。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将旧的 logo 改成这样，是一个很大胆或者叫突破性的 logo。 大家看不看到这个是什么花？牵牛花，意思是什么？主牵牛浸，心花怒放，是吧？这个 很有意思啊。另外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是什么来的？好似一个牛角，系嘛？就是、牛头角的意思啦。咁啊，更加有趣嘅呢、这个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号角嚟噶吓，号角。咁啊，圣经里边吹号角系咩意思啊？系呼召人嚟征战，军队要集合，嗰、那个属灵意义系好大。呢、这个唔系话旧嘅 logo 唔好，而系话佢哋愿意作出改变，是因为神带领他们有新的道路、新的方向，所以要用新的 logo 来表达、来纪念神的带领。黄金海岸还基督教会这个群体有没有领受到新的异象呢？我们明不明白呢？我们想不想去寻求呢？特别是当神带领我们迈向第30年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神让我们辗转来到这个地方，给我们有安逸的生活。在13年前神赐下这个美丽的堂所，今天又赐下扩建的部分，我们有李牧师的带领，可能很快又会多一位牧师来到带领。神亦都招聚了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教会今年亦都有新的主题，这个都已经是事实。当我们问神，你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祈祷，一起去寻求异象。我们的神是真对我们教会是有心意，神真的很想告诉我们听，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去听，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究竟我们在新的一年、新的异象、新的方向是什么？是跨文化、跨地域宣教，同文化、同民族宣教，近邻宣教，亦或是直堂？我们需要透过祈祷、透过分享、透过同心合一去听取从神给我们的异象，然后一起去印证，一起去信服。哪怕是一条很新的道路，如果是出于神，我们就要行出去。在新的一年，我们可能面对很多改变，很多新的事物，或者海外的移民、海外的留学生，特别是从香港或者中国，很快会增加很多。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大家在祷告里面听从神的心意，更多装备自己。我们知道硬件必须与软件配合，硬件已经很丰富，我们想黄金海岸还基督教会在未来的日子会是有新的意象、有新的方向， 是有能力向前迈进的教会，还是没有异象走向放肆，这个视乎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我们的心愿是怎样。放肆在简易英文译本是用 uncontrolled， 即是失控，英文钦定译本是用 perish， 即是灭亡。所以没有神的异象、神的引导，我们就会放肆、失控，甚至灭亡。教会要成长、要丰富发展，我们就必须跟从神的引导，一起起来建造神的殿，去扩张神帐幕之地，以致在神的国度里面得地为业。那十年后的黄金海岸环基督教会可能就会有另一番的景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踏入第三十年的里面，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心意。神会将最好的赐给教会，我们过去已经领受了很多恩典，愿神给我们经历更美好的福分，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领受宝贵的异象，让你的异象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让我们一生向着这个异象来到前进。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阻，你都会为我们开道路，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继续向前迈进，以致将来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信地对你说，我们从来没有违背你给我们的意象。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多谢大家。